这个才是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里面没有约旦河东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啊，这个两个支派的人因为看见约旦河东那块地又大而且又那么肥沃，所以他们说我们就留在这边好了。所以后来呢，神就让他们留在这边。那么这个事实上是悲剧，神给他们是上好，是迦南地，是约旦河西，结果呢他们要了约旦河东那块地了。那么这个约旦河东呢有两个地方很重要。那么你首先看咖啡色，或者这样说吧，你如果看这个看什么，你如果看绿色，在沿海东边哈、啊，不是有绿色的一块吗？那个就是摩亚地，靠的就是经就圣经里面所说的摩亚地。那摩亚地在北一点的，你记得你看那个咖啡色那个，你如果仔细看叫做基列地，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山脉，叫做基列山。那么基列山呢，这里的羊啊和牛长得特别好，所以圣经里面好几次呢讲到基列山。那么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利亚就是寄居在基列山，所以就在这个地方。所以那么这个就是基列山。那么基列山再往北，那么跟叙利亚中间，基利山跟叙利亚中间有一块粉红的这个地方呢，在旧约叫什么，叫巴山。巴山啊，你看这个巴是巴西的巴，山是那个王字旁那个侧那个巴山。那么这个这两块地方呢，就是约旦河东的两块地方，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个记住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呢，他就住在基列山，那都是约旦河东。所以记得哈，讲到约旦河外，那么不是基列地呢，就是巴山，这一点我想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记得，约旦河外的波大尼，你不能说它一定是基列山，你也不敢说它是不是巴山。但是那个时候，因为许多人读圣经，把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当着主耶稣受浸那么一回事，所以呢，他就认为说这一定是靠近这个约旦河的，一定靠近什么？靠近这个约旦的旷野。那么如果靠近约旦，所谓约旦的旷野就是耶路撒冷到死海那一块，就是约旦的。就是犹太的旷野。如果是犹太的旷野的话，那么所以呢，他们认为说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那应该就是靠近基列山这些地方。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再翻过几页来，我们仔细的来再翻到几页。那么你再翻到几页呢，你就会翻到这个，对，你就到了犹太地，那个是主耶稣降生时犹太地图。那这一章你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一章呢，我想非常非常重要。我稍微顺便的说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呢，多半记载主耶稣在犹太地的工作。那犹太就是下面那个粉红那块地方，就是犹太。然后有一次主耶稣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那么这撒玛利亚就是犹太北边的那块黄的那块叫撒玛利亚。那在北呢就是加利利，所以这是约旦河西啊，我们记得。那么约旦河东呢，现在你看哈、啊、这个原来是基列山的那一部分呢，就变成比利亚。所以明白吗？所以为什么你读书的时候或者读参考书的时候讲到比利亚，就是指出这一块的地方来说，那就是旧约的基列山，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以利亚他当初这个开始的地方。但是呢，这个比利亚的北边这些地方呢，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原来的巴山那个地方，原来的巴山这个地方。那么这一块地，这个我想大家一定要记得，这就是咖啡色的这一块，就是相当于原来巴山那一块地方。那么波大尼什么意思呢？波大尼这个原文呢，事实上就是巴山。所以现在考古学家很清楚，这个波大尼这个字的来源呢，原文呢就是跟巴山是一个字的。所以呢，现在如果你要找在巴山这个地方，什么地方是巴山的话，那现在呢，在这个地图上没有，因为这个圣经给这个地图的时候，我们对于波大尼这个地方还不认识，因为这是最近考古学的发现，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大家以为说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根本在比利亚，其实不是的。那么它应该在什么地方呢？你们稍微看一下加利利海， 这加利利海呀，这个西南方不是有一个地方叫提比利亚吗？提比利亚是个城，不要忘记提比利亚。那么如果你提比利亚往东走，你是往东走，你往东走跨过海以后啊，那么很自然就到约旦河东，对吧？那约旦河东呢，那你注意一下，在约旦河东就在地址，那么再往下看一点，右下方看一点，有一个地方加大拉，大家我想看到加大拉。那么加达拉呢，再往北看，有一个以约旦河的支流啊，慢慢往西北流，那就是前面那西北流一直流一直流往东流。所以呢，大概啊，我想哈、啊，这个它的位置呢，应该就是这个加利利海，您这里不是写加利利海，大概就在加那个字那个附近，那个就是伯达尼，那个地方才是伯达尼。那么自从呢这个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是好多人不是回到耶路撒冷或者回到这个以色列地，那么陆陆续续很多人回来的，那么不要忘记，特别是在波斯大帝国，特别是在希腊大帝国的时候，有好多的犹太人陆陆续续回来，那么他们住在哪里呢？住的最多的地方就这里的伯达尼，那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啊。所以呢，那么有考古学家认为说，在这个地方啊，大概你可以找到主耶稣的亲戚，因为主耶稣呢，那个加拿撒勒人呢，他一部分是移民移到今天的拿撒勒，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伯大里面的地方。所以大家记得，那么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记不记得以利亚神把他藏在一个地方，那个溪流叫什么？叫基利溪，就是这个基利溪，就是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就是说，今天伯大尼所在的地方，那个圣经所讲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事实上就是基利溪，那一带就是那根本是个约旦河的支流，那么那里呢水很多，那么可以吃进的。所以呢，而且那里也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那么现在呢，如果你把四福音跟考古学四福音的资料跟考古学资料对照一下的话，那么很清楚啊。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去看一些书，如果还是告诉你说这个伯大尼呢是在这个耶利哥附近的话，那就证明这本书已经古老，那就是他所有的资料是几十年前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对于圣经认识更清楚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一个伯大尼事实上是在，是不是在比利亚？事实上是在什么？是在底加波利那块地方。那底加波利，这个原文是十座城。那么这一带不要忘记是罗马人跟希腊人他们呢在那里的十座城，所以那里的文化有那个影响。但最重要的就是，是在伯大尼这块地方有很多很多犹太的移民，就是他们当初呢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他们不是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呢就集中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就是不是要以为说犹太人多半都集中耶路撒冷，不是。那么约旦河外呢，特别是这个伯大尼那个地方，那么就是当初我们的主工作开始的地方，因为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基利西的附近，那么施洗约翰就公开指认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在那里，那么约翰呢就把我们的主介绍给全世界的人，然后一直到约翰被关坐在监牢里面，那么大概经过一年，那么这一年所发生的事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这里所记载的。那我想这一点呢，对于我们的认识很有帮助。那么你可以说，如果我们对这一点没有认识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就不明白到底我们主第一年怎么在地上工作。那么不止，而且从这里我们才知道到底那个工作的模式是什么，工作的定义是什么，那么工作的秘诀在哪里，那么这个都是第一年主在那里教导我们。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读圣经不能光读马太、马可、路加，你如果读马太、马可、路加，那么他一开始主的工作是从主工作第二年开始，从加利利开始，所以你看见都是那些成功，都是那些都是结果累累，但是你看不见为什么结果累累，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什么叫做做工，那主是怎么开始的， 主是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约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的工作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好了，我想我把这一点弄清楚，这个地理弄清楚以后呢，那现在我想我们就可以回到圣经里面来了。那回到圣经里面来啊，很自然的就回到约翰福音，对不对？因为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给我们这样的记载。那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呢是从太初就有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他是没有家谱，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没有告诉我们家谱。那么全本圣经里面呢，有两个人物很像我们的主，为什么呢？第一就是麦基洗德。你知道麦基洗德啊很稀奇，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有一次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就是耶路撒冷的祭司呢，就出来迎接他。那么我们知道麦基洗德，你读圣经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所以呢，当你读到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啊，你记得吗？圣经里面有过这样的话，我说一下这个，我弟兄们不必翻，我很快的提一下就可以。那么圣经里面呢很奇妙的，他讲到这个麦基洗德，他怎么说呢？他说呢，这个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又他又名撒勒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然后下面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弟兄姊妹，在全本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物和主耶稣是很像很像的。哪一点很像呢？麦基洗德就是很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那么弟兄姊妹，你把这几个字把它放在约翰福音里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这样一对比以后，你就知道说一点都不错，难怪我们的主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祭司。这个不过是一个人，还有一个人是谁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有没有读出来，还有一个人就是旧约的以利亚。这个以利亚，如果你真的去读他，你要知道以利亚他的一生是怎么开始的，然后怎么经过，然后最后怎么结束的，非常有意思。所有读以利亚，你去问任何的犹太的学者，任何犹太的拉比，任何会读圣经的会告诉你说，没有人知道啊以利亚的家谱的，没有人知道以利亚的父亲是谁，以利亚的母亲是谁，他从哪里来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他寄居在哪里呢？寄居在这个基列山，就这么多了，别的我们什么也不知道。那么然后有一天呢，我们读圣经就知道他有一次不是被吓住了吗？因为那个这个耶西别要索取他的命，结果他就拼命跑啊。那么他跑了很远很远的路，因为他这个要逃生嘛。那么全本圣经里面最会跑路的，或者说跑路跑得最快的，恐怕是以利亚。那么不止如此啊，你记不记得等到以利亚这个求天降雨以后啊，那亚哈不是就有车辆在那前面跑吗？圣经告诉我们那时候以利亚跑得比他还要快。那么每次读圣经读到那里的时候，人家就问一问，到底以利亚几岁啊？那么最近呢，我们知道在特会里面不是有一个年长组吗？我们有一个做医生的弟兄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你知道吗？以利亚就是后来跑得太快了，跑得太快他就拜罗藤树下去求死，因为这个人太疲倦了，他也不吃也不喝，那么一疲倦了这个人就很沮丧，很沮丧呢他就想求死。所以有的时候医生弟兄告诉我们呢，有的时候你不要光注意属灵，你要注意你的身体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太累了，你根本也不肯休息，那么这个人有的时候就会沮丧啊。那么那个时候神怎么帮助他呢？就借着天使给他吃啊，给他喝，所以你吃了喝了他的力量就恢复了。所以我们做医生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你看呢，这就告诉我们呢，年长弟兄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啊，你不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糟蹋，你不能把身体透支了。所以呢，不过那个时候啊，我们的弟兄就读了半天，他就发生一个问题，到底他是老人呢？如果是老人，那么他这里就更振振有词了，更可以帮助弟兄们。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你如果真的去研究这个到底呀，以利亚他跑得很快，甚至于他要逃命，他到底几岁？那么当然这个主日呢，我们的弟兄在那告诉我们他是大概六十岁。那么他讲完六十岁，我就很好奇，我私下就问弟兄说，请你告诉我，你根据圣经什么地方说他是六十岁啊？ 那么后来呢，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们的弟兄他不只读圣经啊，他也读这个犹太经，就是说犹太的经典。那犹太的经典事实上是解释这个律法的，解释旧约的东西的，那里面很多的资料圣经里没有的。所以呢，我问了一下呢，我们弟兄他就告诉他说，哦，他说他大概是从那个犹太经里面找出来的。但是弟兄，怎么犹太经不是圣经呢？那么你真的读圣经的话呢，圣经的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他几岁。所以很有意思，这个人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族谱，意思你根本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开始工作，我们也不知道开始工作到底是年轻的，是年长的，或者已经很老了，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以色列有一个最可怕的王，有一个最坏的王叫亚哈。那这个时候呢，神在最黑暗的时候，神就打发以利亚去对付他，说是我要祷告叫天三年半不下雨，就从这里开始。然后呢，下面你就读了很多的故事。那么唯一有一个印象就是，以利亚是旧约圣经里面第一个有门徒的，对不对？你可以有好几个门徒。那么后来以利亚有一个门徒叫以利沙，而且还有以利亚，而且门徒还有门徒学校。所以你记得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啊，以利沙和所有的门徒都站在那里看。所以可见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讲的有一个人物他是有门徒。